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你是我们最宝贵的。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来信靠。哦，主啊，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主啊，你是我们所最珍贵、最宝贵的。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崇拜的时间，仰望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一，跟几位弟兄一起吃午饭，我们一起约好了。结果，临时吃饭之前，就有好几位弟兄就写 email 来说、太忙了，公司太忙了，所以没有办法赶回来吃饭。好像那这个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大家谈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哈。谈到一个工作上的事情呢，大家谈到的就是好像都可以感到都很忙啊，都很辛苦，甚至有一些最近被 lay off 正在待业的弟兄都觉得好像从很忙碌的工作突然退出来之后一下不这么忙了，都不太习惯，好像我们现在好像是忙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忙的话呢，就生活就不太对劲的感觉啊。那也不见得是上班的人是这样子感觉，有些不上班的在主持家务的妈妈们，我也听过同样的话，都是忙。那这些忙呢，不仅是好像我们是硅谷的特别的现象，我想现在不论是在美国中国国内，在香港、台湾，好像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都走向这个忙的脚步啊。好像我们也听过一句话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到后来都是怪在小孩上哈、啊，都是小孩让我们这么忙。这好像是值得让我们来停下来想一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忙？那我们今天想到这些答案呢，可能是说我们忙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是为我们的房子，为了我们的子女，为了家庭，这好像都是很好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很满意的答案啊？然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不仅是在我们现在要思考要问的啊，甚至在2000多年前，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就打开约翰福音，我们来念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6章26到29节。约翰福音26章26节到29节。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见了神迹，乃是因要治病得饱，不要为那危害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这个很短的四节圣经，我们要知道它的背景，我们比较能够了解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啊。这句话是在这个耶稣第六章刚刚开始的五饼二鱼神迹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五饼二鱼发生的地方呢，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就知道是在加利利海，就在提比利亚海。那是提比利亚海，加利利湖是一个很大的湖啊，它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23节哈、上面讲说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是一个地方啊、是一个地方。然后呢，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在加百农啊、因为我们看这个第六章整个的都是在记载的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第六章的后面的59节就讲说，耶稣啊，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教训人说的，所以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话也是耶稣在加百农教会的会堂里边说的。如果我们 有那个一些圣经的参考书，就你可以打开这个地图，你就知道哈，在这个提比利亚和加百农是隔着相当长的一段距离。那在约翰福音前面都是讲耶稣是晚上坐船到这个提比利亚去的，然后第二天呢，这些众人们也是坐船到提比利亚去找耶稣的，所以走路可能要走很长的时间，坐船稍微快一点，不过说起来都是有相当长的距离。那这个的背景就是耶稣在五饼二鱼之后，耶稣就离开五饼二鱼行神迹的地方到提比利亚去，那大家就去找他，这些吃过五饼二鱼的人就去找耶稣，找了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提比利亚找到了，然后就跟耶稣有这段对话。那我们再看这段对话呢，其实从25节一直到65节都是在讲耶稣和他们对话中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其实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都是相当的熟悉。那为什么约翰福音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解释，用记载这么详细呢？可见的这一段的对话跟我们要了解五饼二鱼的神迹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其中的四句话。我想我们来看呢，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些人为什么要来找耶稣哈，因为我们刚刚在26节耶稣讲到说，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这个我们在问说他们为什么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找耶稣，答案其实非常清楚，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原来是要吃饼得饱。这些人呢，看到了神迹，也吃了饼，也饱过。然后我们可以想到耶稣问的这句话，我们第一个看起来也觉得这些人是就是要为了这个吃饱，是有点不太应该哈。可是是真的是吃饼得饱是这么重要吗？实际上我们仔细想想也没有错哈，因为我们的基本人的生命就是要靠吃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另外想想看哈，这个耶稣的事工里边，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已经出来传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讲过很多道，他也医好了很多的病，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我们来仔细看的时候，好像耶稣从来没有这么样受人欢迎过啊。因为我们往前面看一下，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些人不仅是来找耶稣要吃饼得饱，在15节的时候呢，也在这样子讲啊。耶稣既然知道众人来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其实他们来找耶稣有另外一个目的，是来强逼耶稣做王，想拥戴耶稣为王。除了吃饱之外，还想耶稣当王。我们想想看啊，一个人对一个国家或者对一个君王的盼望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把一个国家带到一个富强康乐的一个地方。如果耶稣可以这么样轻轻松松的把5000个人喂饱了，他应该在这个政治上，在军事上也应该有同样的能力。好，所以我们来帮这些众人想的话，这也是人之常情哦。有时候我们不应该太指责这些人为什么要拥戴耶稣做王，为什么要来找耶稣，为了要吃饼得饱。因为我们仔细想想看，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来美国，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么忙碌，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岂不是也是为了我们要有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然后今天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办得很好，就发现有很多人从来不来教会的，就把孩子送来教会。但是因为孩子来教会呢，我们规定的家长要来教会，所以他也很勉强的来到了教会。为什么要送孩子来教会呢？也不是因为 希望孩子在教会受到品德上的好一点的照料，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里边很少教到孩子的品格和人格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了生活，所以我们为了孩子的教育环境，我们的心态与这些众人要拥戴耶稣为王的心态有多大的差别呢？其实我们是不是也是为了吃饼得饱而忙碌呢？那耶稣当天对他们讲话，是希望他们能够听得进去耶稣所讲的，由吃饼得饱这件事情，耶稣讲了很长的一段话，将近有40节的话记载在圣经里边。今天同样的，耶稣也要跟我们讲话。耶稣不愿意那个大家看到耶稣的吃饼得饱那个能力，就让大家把自己所希望耶稣可以给他们的那些供应在那边。所以耶稣在我们刚才在15节看到，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啊，因为人有人的 agenda 啊，人有人的期盼，人期盼耶稣喂饱他们，人期盼耶稣能够做他们的王，能够带给他们生活上的安定，政治上的保护。今天我们也在找这些，我们也在找温饱，我们也在找这个生活上的安定和保护，但是耶稣不这样子做，他要来教导大家。他教导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来仔细来思考一下啊。耶稣在27节这样子讲，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讲到劳力，劳力，他为什么会提到劳力呢？我想耶稣在讲话的时候有一点这种反讽的味道哈，因为这些人花了很多时间，原来要来听耶稣听到的啊，然后呢听了一天之后大家就饿了，饿了之后耶稣五饼二鱼把大家喂饱了，哇，大家就很兴奋了，哇，真不错，我原来是来听到的，现在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太好了啊，那这个我们平常在这个辛苦工作的家伙都可以不要了，是不是？跟他就没有错，一定吃得饱。所以呢，第二天就花了很多的力气去找耶稣。那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劳力这个字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每天工作都是在劳力，这些人也每天工作在劳力，他们也放下了那天他们第二天他们要做的工，他们也不劳力的。但是他们的劳力花在哪里呢？他们的劳力花在找耶稣上面。他们在这个原来的利比亚那边，利比迪亚那边找不到，就是到处问人，到处问人，然后坐船找到了，在这个加百农找到了耶稣。你看啊，在25节讲说，拉比亚是几时来到这里的？哎呀，好像有点这个埋怨的意思，像老朋友一样。哎呀，老张你怎么跑到这边来都不跟我讲一声呢？是不是？好，有这个味道。你看，害我花了好多的时间，花了好多的力气来找你。那耶稣说，你们花了很多的力气来找我，你们来找我这个目的是为什么呢？其实为了那个食物，为了那个必坏的食物来劳力。今天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忙碌啊，我们也很会劳力啊，我们也很习惯会找啊，我们也一直在找东西。你看啊，我们要找工作啊，现在没有工作的要找工作，有工作的要找更好的工作，然后呢我们要找好的校区啊，买了第一个房子之后还想再换一个房子，因为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校区。然后找到好的校区呢，我们要帮小孩子找一个好的补习班哦，因为好的校区这个竞争太厉害了，就怕孩子功课赶不上，所以最好是有一个好的老师帮孩子可以补一下习。然后呢我们要找一个好的教会啊，那个好的教会呢，我们现在找第一个，我听到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子跟我说啊，第一个好的教会一定要很好的儿童的节目啊，因为我已经找了补习了，这个功课大概 不太有问题哈，可是孩子将来变坏怎么办？到教会大概不太会变坏哈，所以找到好的儿童的节目。儿童的节目找了之后，想想不行啊，我这孩子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反抗时间，所以教会一定要很好的青少年的节目，可以把青少年带到正途上面。那光靠孩子也不行，最好呢，我来到教会呢也有很好的照顾哈，弟兄姐妹非常的相爱，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哦弟兄姐妹讲讲那种话，聊聊天，吐吐苦水。哦，我的生活上有照顾，有很好的朋友，哦，我的这个生活范围都扩展了很多，好像我们都在找，啊，其实劳力是没有错的哈，但是呢，耶稣的提醒说，如果我们的劳力的目的只放在一个上面，耶稣要提醒我们，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话以后都觉得，哇，耶稣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哈。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那永生的食物劳力。好像耶稣叫我们说，是不是不要上班了，你最好是每天来教会听到哈，每天读经祷告哈，要跟神的关系很好哈。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圣经上常常讲要不要是和不是哈，这个是一个这个讲话的一个对比哈，就像26节耶稣这样子讲说，你们找我不是看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是和是的意思就是一个对比，就是说你们原来很看重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重要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个相对相比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边讲，不是要我们说不要不顾自己的衣食，不要不顾自己的生活哈，不要顾家里边老人小孩的需要，而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两种需要，我们一种是我们身体上的食物，这个食物呢是必坏的食物，另外一个食物呢是可以存到永生的食物。当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要吃饱这个食物的时候，我们今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看清，我们就忽略那个可以存到永生的食物。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存到永生的食物，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必坏的食物的话，我们应该很容易做这个选择。聪明的人不需要很聪明的人都可以做一个对的选择。那现在问题是，什么是必坏的食物，什么是永生的食物？我想必坏的食物大概大家都知道，我们都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讲哈。那永生的食物呢，我们可能要多想一想。讲到了食物哦，我在想其实中国人应该很听得进去哈，因为中国人是一个很喜欢吃的民族哈，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民族是比中国人注重吃的哈。有这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住在 Milpitas 那边哈，也是有时候我们会偶尔到 Milpitas 去吃饭哈，什么清蒸一条龙还是什么我都忘记了哈，反正在那边去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圣何塞聚会的时候，然后去在那边餐馆的时候，常常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就觉得我就很好奇说，哇，说怎么你们也来这边吃啊？这开车开了将近半个钟头在那边花了好大的劲，我说这边的饭馆好吃啊，这个东西好吃啊，所以我们为了一顿好吃的哈，我们还到处打听什么地方好吃哈。我甚至有听过有人从这个上面从我们这边哈开车到 LA 去吃一个什么馆子，那个包子很好吃的哈，我都忘记是什么馆子了。大家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哈，是常常很会的哈。然后我们有时候要招待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哈，我们最珍惜的朋友，最尊敬的朋友，你看哈。甚至我们不到饭馆去吃饭啊，我们一定在家里边做一道家常菜，哇，那个是对客人最大的尊敬啊，因为是我自己做的啊。你有没有想到 这些我们注重的实际上是一个必坏的食物，再好吃的东西到时候还是会坏掉，再好的孩子将来也不可能跟着我们一辈子，再多的财富也不可能让我们带到永生。摩西讲得很好啊，摩西他一辈子劳力，他说我们可以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是永生，存到永生的食物和必坏食物的一个比较。耶稣说如果大家一定要劳力，大家一定要千里迢迢的来找我，大家一定这么习惯这么注重劳力的话呢，有另外一种食物是值得我们去劳力的，这种食物呢就是存到永生的食物。很难了解啊，很难了解哪一种食物可以存到永生啊。我们食物放在那个freezer 里面过了几个月之后也都干掉了，也不能吃，也要丢掉了，怎么可以存到永远呢？实际上耶稣马上就解释了这个食物是什么啊。这个食物就是27节的下半节，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所以耶稣把这个永生的食物和必坏的食物两个食物用这两句话做了一个对比。我们仔细来想一想看，这两个对比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第一个，我们可以说这是来源不一样，来源不一样，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人子就是耶稣，永生的食物是神，是耶稣赐给我们的，不是从别的方法来的啊，不是从这个种树啊啊畜牧啊养殖来的哈，一个是自然的方法，一个是神迹，就是神赐给你们的，神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来源不一样，神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行的，神迹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来源不一样，这个永生的食物来源不一样。我们得到永生的食物和得到必坏的食物得到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再仔细看到这边说是人子赐给你们的，我们这个永生的食物是白白得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并不是今天我们要很辛苦的去追求什么，他白白的给我们，我们只要愿意去得什么，我们要愿意去拿就有的。那我们必坏的食物呢，是我们赚的，今天你不上班人家不给你薪水，今天你不工作你就没有办法维生，这个是你赚的，但是神永生的食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得到的方法不一样。然后我们也想想看呢，这个得到的媒介也不一样，得到的媒介也不一样。我们得到这个必坏食物的方法是大家都可认可的方法哈。我们说做一天事情得一天工价，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值得的，这是大家社会上所认同的，这是经济学原理里面都教过的。但是呢，永生的食物的媒介不一样，因为是这个赐给我们的耶稣是神，是父神所印证的，是神加了一个印证，是加一个 seal， 像神父神盖了一个章，这个是我送你们的礼物，送你们的食物。有时候我们想想看哈，你接到了一个礼物的时候，你觉得是礼物重要还是送礼物那个人重要啊？可以跟你一个完全没有相关的人送你一个很好的礼物，和一个你非常尊敬你非常期盼你非常爱的人送你一个同样的礼物，你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送礼物的人比那礼物的本身重要。 这个永生的食物是父神所印证的，是神父神他盖了章，他要给我们的，那是从他那边来的。所以这个媒介不一样。然后呢，很显然的，我们也开始看出来这个时效也不一样啊，因为一个是必坏的，过了一下就坏掉了，因为另外一个是存到永生的，是一个有永久价值的，时效不一样。这个时效不一样呢，它的这个功用也不一样，一个是吃了还是会死的，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还会饿，我们还会死。但是呢，这个永生的食物呢，我们看到四十节这样子说啊，叫一切见子而相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永生哦，这个永生今天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边，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一个喜乐。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末日要复活，这个粮食是来维持那个永远生命的一个粮食，这个维持的生命的本质不一样。然后这个生命的本质不一样呢，它这个食物的本质也不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吃的东西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个主耶稣要给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在这个三十五节有稍微讲到，主耶稣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原来那个粮食主耶稣要赐给我们就是他自己，他的本身，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渴，信我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那更进一步的，耶稣在六十三节也有这样子解释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要给我们喂养的，要给我们满足的，是那个属灵里边的一个满足。这个属灵里边的满足远超过肉体上的满足。我们今天吃了一顿很好的，我们很喜乐很好，过了一顿就忘了就还要饿了，第二顿还要再吃，第二顿可不可以吃这么好的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话就是生命，就是来喂养我们的灵魂的，这个是每一餐都有的丰盛的一个宴食。所以这个粮食的实质上也不一样。如果我们这样子懂了永生的这个存到永生的粮和必坏的粮之后，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很容易了，当然是我们要这个永生的一个粮食呢。可是我们再看一看底下这个大家众人问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二十八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个耶稣讲的重点和人问的重点有一些偏差了啊？耶稣在讲永生的粮食和存到永生的粮食和必坏的一个粮食，大家在问说什么呢？说我们当行什么才做神的功呢？你可以感觉到吗？大家还习惯在做功啊，觉得我前天做了很多功，我来听一篇道，哇，后来吃饱了，今天我又花了好多时间，未来来找你，找你我还是为了吃啊。你今天跟我讲说存到永生的粮还有必坏的粮，好，这样子我听懂了，那我就要这个存到永生的粮，那怎么样，我不能白吃啊，是不是？那我要行什么，那我要做什么才能够算做你的功呢，然后我才能够得工价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大家的那个心理上的这个观念很难改啊，非常的难改。人都是这样子啊，不是这众人，你看看今天的这个很多人说积阴德，为什么要积阴德呢？是不是就是对将来没有把握，我今天多做一点好事，我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好处在那边， 一定要我自己做的才能够算是我自己应该得到的啊。你不要说这个佛教的积功德啊，其实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灵修的一个变化里边，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强调这个哈，你要刻苦己心，你要追求圣洁啊，你要离开人群居住，你要让自己饿肚子，让自己受冻受寒，为什么呢？要来显示我的敬虔，显示我的一个虔诚。人都是要工作，那耶稣怎么样回答呢？29节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我觉得耶稣讲的话很简单，但是又非常的深奥哈。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说，好，你们一直要想做工的话，我就告诉你们怎么做工好了。你就信神所差来的，神差来的是谁？就是耶稣自己。好，你就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工。这个我觉得更难懂了哈，信哇，这个太容易了，要信还不容易，那我就马上就信了，对不对？啊，那这个甚至我们很多基督徒想说，我已经信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所以照耶稣讲这个话的解释，就是说耶稣的工我已经做完了嘛，我已经信了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就不要从30节一直到59节还在讲这个信，信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个整个的很长的一段经文看，但是基本上耶稣对我们信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深的。耶稣要我们完完全全的相信，要完完全全的委身，这个要超过我们原来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概念所有的，要把我们的那个观念整个的改过来。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很容易的啊。其实在底下有一段很大的一段，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解释，是一个例子，是说这个观念是怎么样困难的改变。然后这个底下呢，这个他们又马上问说，哇，那信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信？你刚才说吃就是信，他们就想到以前摩西不是带我们的祖宗到旷野，玛纳都下来，你今天是不是也下一个玛纳让我们吃吃看呢？啊，让我们相信呢、啊？我们要相信呢、啊？你看，其实信是不太容易的哈、啊。那耶稣就是一直在讲，这个信是要怎么样的信？这个粮食是怎么样的粮食？要吃要怎么样的吃？但是这个讲了很多以后呢，这个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哈，其实是一个非常 dramatic 哈，非常有戏剧化的一个故事哈。我们就看一看，我们今天如果教会办一个布道会或一个奉新会的话，我想第六章我们可以这一段整个故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布道会或者是一个奉新会哈、啊，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啊，看一看这个14节哈、啊，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个大家第一个印象说，这个太好了，道又讲得好，吃也吃得饱，对不对？这个人太棒了，是谁呢？将要到那世界上来的先知，就是摩西以前在预言的，将来有一个末世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先知要来，他就是那个先知。这个耶稣的声望名望是多高，对不对？15节更进一步的要强逼他做王，不但要先知，还要做王啊！不断在这个宗教的领域上他是 number one， 在政治的领域上、军事的领域上，他都是 number one。哇，这个太好了，如日这个升天哈。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25节呢，他们找到耶稣了，说拉比，你是几时到那边来的哈？那个时候就有点失望了哈。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啊，老师你什么时候到那边来？你看我们要找你做王，要你怎么跑掉了呢？啊，拉比好像 少了一节哈。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三十四节哈。三十四节他们听到这个永生的粮以后呢，他就说，主啊，将这粮赐给我们。啊，主啊，我们觉得这个主好像还不错哈，主哈。可是如果大家有 NIV 的圣经，你就看一看哈，这个 NIV 圣经的主翻成 Sir 哈，这个 Sir 这个意思有两方面的意思哦，是讲主也可以讲一个尊称哈，就是先生哈，就是一个平常尊敬的一个哈，你这个你在这个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有的人比较有礼貌，就说How can I help you, sir？ 哦，那个就是 sir 哦，主啊，又下降了一点哈，对耶稣的这个尊敬又下降了一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四十二节哈，四十二节人家又对耶稣怎么讲着？哎呀，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连 sir 也不是了，这个约瑟的儿子啊，约瑟我都认识啊，他就是他的小孩儿子嘛，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啊，然后我们再看看五十二节说什么？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吃呢？啊，这个人，你看看这个人，他讲这个话太过分了啊！讲这个话实在是不应该哈。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六十六节哈，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这个布道会不但是人没有来，很多原来来的人都走掉了啊！你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哈？这个就是这个信，耶稣的信的要求很高的，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接受也是不容易的。这是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可是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哈，耶稣这段话啊没有失败。我们看一看这个六十八节啊，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实际上世世代代有多少的圣徒，有多少我们前面的基督徒用这句话做他们一辈子的座右铭，他们一辈子的生命的写照，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这句话就是看我们可不可以领受这段经文带给人多少的深思，代表了多少人的心声，这个是我们要思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劳力上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问问自己，你今天忙不忙？你今天是不是劳力？你今天是不是很辛苦？我想你也不必回答我，因为我也应该知道哈，因为我也是哈，因为我也是很忙，我也是很多的劳力。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知道我的情况哈。我因为上班，我在教会里边也很多侍奉，我也非常非常的忙。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大家可不可以从这句话里面感受到耶稣的苦口婆心，来要引导我们从这个劳力的这一个习惯和观念里面带我们到永生的食物里面，这个是要我们深思的。我们能够体会到耶稣在这边这么长的一段经文用大家所习惯的劳力要带到大家不太想到存到永生的粮食，更一步带到那个信仰的真谛，信仰的深处里边，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这是我们要仔细思考的。我再举我的例子啊，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想我的动机其实是蛮单纯的啊，因为我想找心里边的平安。我有很多的挣扎，我在这个世界上里边有很多让我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啊，我就想找一个我的一个价值观 可以来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生活的。所以我信仰的过程起初说起来是蛮自私的，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要找我的平安。然后呢，我来到教会之后呢，就发现哈，非常好，因为教会弟兄姐妹中间的爱，弟兄姐妹互相的关怀，在教会的一个大家庭，教会的温馨更吸引我来了。好，所以我觉得真好，这个决定真没有错。然后我在一路上，在工作，在结婚，在有了一个家庭，觉得真好，这真是一个我的一个大家庭，我的全家都在这边。好，我们家里边大人孩子，我的岳母都属于这个大家庭，真好，这是我要找的。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的之后呢，里边呢，我也有一点我自己的摆上，我也有一点在神话语的追求，以后我也有一些侍奉。那侍奉呢就开始就多起来了，以前是很小的侍奉哦，后来有带查经，然后在团契有些侍奉，就是教主日学，后来又要在讲台上，后来就教会里面各样的事工，有很多的会要开。有的时候我很累哦，因为上班上了一天很累，以后下班回来不是要开会，有的时候还要准备主日学，要准备讲章，这都要花时间的。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好累，我实在是要休息。但是这句话就帮助了我啊，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花了多少时间为了那必坏的食物，花了多少时间是在存到永生的食物，这个我们要思考的。今天如果我们在办公室，今天我们在家里，今天我们为了孩子，我们环境，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打拼，还要努力，这样子劳力，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追求，在我们的性上面，我们有花多少的时间，花多少的精力，我们要摆上多少呢？我们的性到底是哪一种性呢？我们看看这个48节到51节哈，这个是耶稣在这边讲的一个小的总结哈。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句话是很深的，这句话是很难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这样子吃下去的，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因为这句话有很多人离开了耶稣。今天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又长进又喜乐，巴不得我们可以回应耶稣对我们的苦口婆心的劝勉，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为那永生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哦，主啊，你是何等的有恩典，主啊，你是何等的恩慈，主啊，你是何等的纯纯善佑，主啊，你要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去，主啊，但是我们实在是常常软弱，主啊，我们看到的还是那常常是那必坏的食物，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来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主啊，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完完全全的信，这样子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